看见说，我们的主就借着童女玛利亚生，所以为什么讲必有童女怀孕生子？因为从玛利亚，你看见神要得着一个女人的后裔。那么，但是呢，神知道人对这件事没有办法领会，觉得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事，所以还没有发生以前，神就说了个预言，在以赛亚书第七章就告诉我们，这必有童女怀孕生子。那么等到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看见果然在新约这件事情发生了。那么神明明知道以童女玛利亚很难接受，还有约瑟也很难接受，所以一直等到天使向他们两位当事人显现以后，最后他们愿意顺服神的旨意。结果我们知道说主耶稣，所以我们知道说这样最后神的旨意终于成就。所以这个神的旨或者这个预言是很重要的，这个预言是完全按照字面的，所以没有误会的可能。那么尤其是如果你到了新约，当天使对约瑟解释的时候，那里又引了一次新旧约的圣经，必有童女怀孕生子。那现在问题解决了，为什么呢？因为希伯来原文里的童女有两个意思，一个是童女，一个是少妇。但是呢，希腊原文里面那个童女只有一个意思，童女就是童女。所以你用神的话来解释神的话，我们知道说这个应该没有困难，所以我们不容易在神的儿女中间产生两个不同的意见，几乎是不可能的。那只有新派的朋友们，只有那些所谓自由神学派的人，他们当然因为他们不能相信圣经是神的话，所以这个时候当然就把人的意见放进去，那么才有另外一个解释。所以如果预言是完完全全按照字句来发表，来发挥这个题，用这个题材的话，我想没有太多的证据。但是问题就是启示录是充满表号的，大家记得吗？讲到七个灯台，然后讲到七垒，然后讲到七个印、七个号、七个碗。那么难道神不知道说，如果用表号这个题材来描述的未来的话，一定会产生争执吗？但是不要忘记，当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明白，就是因为启示录是这个特点，所以你要清楚了。不错，当我们为着主耶稣第一次来，那么你看见说许多的预言几乎完全用字面的，很完全用字句的，不是没有表号。你如果读撒加利亚书还是有表号，不是没有，完全没有。但是你看见很多很多在旧约里面的预言，关于弥赛亚第一次来的预言，你会发现说他用的题材就是普通一字一句。那么你只要神的话是非常准确的，我们知道这些预言果然按照字面将来就要应验的。但是特别到了启示录，弟兄姊妹，特别我们面对将来的时候，那么当然启示录是预言的书，是新约旧约有十七卷的先知书，那么启示录呢就相当于先知书一样，好像约翰拿着时间的望远镜往前面看，那么就看见许多将来还没有发生的事，那么神就把必要快成的事就指示给他，启示给他，他就把它写下来了。但现在问题就是说，圣灵所用的题材不是我们所想象的。如果是完全像必有童女怀孕生子那样的题材的话，那我相信我们读启示录就像读保罗书信一样，讲到因信称义就是因信称义，你逃不掉的；讲到因信成圣就是因信成圣，因信得荣耀就是得荣耀。你很清楚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没有难处了。那为什么我们读启示录会有一些难处呢？就是因为启示录里面充满了许多的表号，那么所以呢，大家就知道说神启示将来的事情的时候，他是用一个一个表号来描述的。那这什么意思呢？这就给我们看见说，这许多的表号虽然你所站的位置跟我所站的位置不一样，可能你的领会不同，因为这是表号。所以既然是表号，当然我们的领会是不同，会不一样的。 当然会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在这里圣灵呢启示给我们启示录有一个原因，就是说他要我们知道将来的大概，将来的大趋势。圣灵没有意思要我们做先知，因为如果你不小心的话，我们反而变得假先知了。你知道旧约里面你怎么知道一个人是先知？为什么约拿？你知道记得为什么约拿这个一直生闷气就在这个地方？因为约拿是先知嘛。结果呢，神借着他讲了一个预言，就是过了40年后尼尼微一定要倾倒的。结果呢，你看见吗？因着神看见人悔改了，从上到下全部悔改了，所以神转了方向了。所以你看见吗？在这个时候，结果40天以后，尼尼微有没有倒？没有倒啊。但是不要忘记啊，约拿应该觉得幸好这个那句话不灵了。结果你看见吗？神就没有毁灭尼尼微。你看神的爱是何等的爱，如果他与神表同情，如果他与同心的话，他应该高兴才对，他不应该生闷气呀、啊。他为什么生闷气呢？闷气很简单呢、啊。神呢，你充满了爱，但从此以后人家说我是假先知。为什么呢？因为你就那么一句话，你其实约拿的先知，约拿的预言没有几个嘛，对不对？那么现在起码最清楚的预言，结果就约你只要预言不明，只要你预测没有成功，你就变成假先知。所以当然约拿会生闷气，这个我们明白的。所以同样的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说关于启示录也是如此。那么启示录里面当然有许多将来的事，将来快要成的事，而且主明明说是我要把你所看见和现在的事比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所以很明显的这一卷书是预言。为什么呢？因为圣经说念着书上预言的都是有福的。所以很明显，你念启示录，如果你念不到启示录上面的预言，你就没有那个福气。谁是有福气的人呢？念着书上预言的。所以可见启示录是预言，启示录基本的性质是预言的性质。所以你要看启示录，基本上来讲，你是拿像约翰一样拿着时间的望远镜往前面看。所以现在呢，约翰就把他所看见的告诉了我们，将来要发生的事。但是问题就是，这一个一件件的事呢，是用一幅一幅图画，用一个个表号来描写的。所以讲到7个灯台，讲到7个碗，讲到7个号，讲到7个印。那么弟兄姊妹，为什么是一幅一幅的图画？为什么是一个一个的表号？那就是告诉我们说，一面你知道将来大的方向，这些表号最后会把你带到一个结局，一个答案，那个结论什么？那个结论是一致的结论，没有疑问的，等一等你就知道。但是呢，就是因为圣灵不要我们做先知，所以你看见圣灵刻意的把整个事情模糊化。因为它是表号，所以好像是似乎是模糊的，你看得清楚又看不清楚。感谢主，这样的话你就知道整个圣灵这些预言有一个最终的目的。那个最终的目的是什么？你只要看见，你叫第1章第1节到第6节是序，从第7节才正正开始讲到启示录，很清楚的，如果你仔细读下去的话。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最重要是什么？最重要，既然圣灵启示他自己是 Alpha 也是 Omega， 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这个启示录这一卷书的 Alpha 和 Omega 是什么？你明白吗？那么一开始圣灵是怎么说的？看啊，他驾云降临。那讲到主从橄榄山回来了，主回到橄榄山了，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万族都要因他哀哭。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读到整本启示录的预言，一开始是什么？看那、啊、他驾云降临。好，现在我们看他的 Omega 最后一节，启示录22章20节，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弟兄姊妹，当你要读一本书的时候，你知道读书的秘诀是这样，人生苦短的，有的时候厚厚的一本书你怎么去读它呢？ 所以如果真正会读书的人，真正会读很多本书的人，他多半先看那本书的开始 Alpha， 然后再看那本书的 Omega， 你明白吗？大概你就知道是这本书讲什么，然后你有耐心你再去补里面的内容，然后一点一五一十的最后呢，你就通通看完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不管启示录有多少的表号，你看他的 Alpha， 你看他的 Omega， 一开始不是表号，一开始很清楚的看啊，他要驾云降临，他要回来，主耶稣还要回来。然后最后呢，是约翰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当你要明白整本的启示录的时候，你看了头看了尾，你看了 Alpha， 你看了 Omega， 你知道整本的书的方向是什么方向，整本书的主题是什么主题，你知道说约翰心中所想的是什么。弟兄姊妹，约翰心中所想的主要是想到什么？想到主回来。所以一开始就说看那、啊、他驾云降临，到了最后的时候他说是了，他证明这是的，说是了，我必快来。然后约翰有一个响应，他看了这么多的，他用时间望远镜看见了将来所发生的事，他看见了那么多，他知道这些事都要发生。但是弟兄姊妹，有一件事是清楚，你从头到尾就有一个方向你不会改变的，那个方向是什么？就是我们的主要回来。他不止升到天上去，他有一天要回来。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大的方向，这个是所有传福音的人都可以说的一个预言，告诉人家说我们的主不止升天了，而且他有一天还要回来。弟兄姊妹，你传福音的时候你能不能传这个福音？因为当主回来的时候，不要忘记了，他不只要擦干我们的眼泪，当主回来的时候，请记得圣经很明白告诉我们，就是我们身体得赎的时候。这什么意思呢？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感谢主，因着十字架的救恩，我们就脱离了罪的审判，我们不再落在神震怒之下。我们犯了罪，但是我们所有的罪在主的宝血底下好像都看不见一样，他为我们死，我们不必再死了。这是何等的救恩，这是主在2000年以前所做的。那么有一天在我们人生过程里面，我们信了主耶稣，接受了他，弟兄姊妹，我们就蒙恩得救了。但是不止如此，我们知道说罪的同在一直等到主耶稣回来的时候才离开我们，肉体的同在一直要等到主耶稣回来的时候才离开我们。那么怎么办？今天仍旧有肉体，今天也仍旧有罪，怎么办呢？感谢主，主的救恩是完全的，不止他叫我们不落在神的审判之下，而且他住在我们里面的生命能叫我们脱离胜过了这些罪。所以不是我身上没有细菌，不是我口中没有口腔没有细菌，因为我生命力旺盛了，我抵抗力旺盛了，我自然就胜过这些细菌，明白吗？所以这个就是基督徒怎么得胜。一个人健康是因为他有个得胜的经历，他里面生命是，所以他要吃得好，要穿得好，不是吃得好，不是穿得好，吃得好要睡得好。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看见这个人精力、生力、生命力就旺盛，然后抵抗力就强壮。那么然后呢，弟兄姊妹，这个时候就是有细菌进来了，他能胜过他。所以我们说这个人是个健康的人。你看见一个圣洁的基督徒，他怎么圣洁的？不是他没有罪，不是罪根拔掉了，不是，乃是因为十字架不只是拯救他脱离罪的审判，现在十字架也拯救他脱离罪的权势，他不再受罪的支配。弟兄姊妹，你看看，神的儿子若叫我们得着自由，我们真的就自由了。今天我们的自由就是我们能自由不犯罪，今天我们的自由就是罪远远的离开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世界上人不是如此，所以你看，这就是主给我们的救恩。但是感谢主，今天虽然我们灵得救了，我们慢慢的，因为我们过圣洁的生活，所以我们的心思、情感、意志慢慢也经过十字架的工作，也经过十字架的洁净，慢慢，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的灵和我们的魂，你很明显的看见我们蒙了何等的恩典。但是有一件事我们还要知道，我们这个人还会老的，没有一个每一个基督徒会老的， 虽然你还年轻，但是慢慢过了30岁以后，你慢慢的发现体力就不行了，你慢慢发现脸上有一点皱纹了。所以弟兄姊妹，不错，外面虽然里面的人一天心思一天，但是外面的人怎样呢？还是要渐渐的